该隐他献祭，他献祭，他的弟弟亚伯也献祭，他们献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献素祭，该隐，一个是献荤祭，就是亚伯。那圣经就解说亚伯看，上帝看中亚伯跟他的祭物，上帝看不中该隐跟他的祭物。啊，我的解释是重点在那个人，在那个祭物。祭物看不中，是因为那个人神看不中。我的根据是根据他在圣经出现的前后顺序，上帝看中亚伯跟他的祭物，上帝是因为看中亚伯才看中他的祭物，不是因为看中他的祭物才看中他，不是摇摇摇乱哈。那传统上解释自己要去区分，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看中，就让我们知道说他们祭物不一样，一个是素祭，一个是他所主产，一个是养，一个是婚祭，一个用养，一个用素祭。所以有一些人从这里去区分他们的不同，那可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问题不是出在祭物的问题，是在献祭以前，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们的生活是不同。那这个在上帝跟该隐对话当中就显出来，因为该隐发脾气，上帝就跟他说为什么发脾气，你若行得好不蒙悦纳，上帝没有跟他说你若献羊羔岂不蒙悦纳，我上帝跟他讲说如果你献得对我当然要，你没有先去看定一下我是关系巴比基的啊，对不对？他对上帝用他的口味来决定要接受哪一点，那这个上帝就比较自私了，你献的刚好是合我的口味我就要，口味不要就不吃，应该不是这样。上帝比较，上帝说你若行得好不蒙悦纳，所以他的祭物不被悦纳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好，上帝不悦纳他的行为，所以去接受他的祭物，这是我的解释。那么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讲，那亚伯呢？如果说上帝看中亚伯，上帝不看中该隐，那亚伯有什么让上帝看中？该隐有什么让上帝看不中？这是没有说到祭物，我们讲说祭物没有关系，是人的关系。那亚伯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因为创世纪都没有讲，讲就是上帝看中的。那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就是上帝怎么看中这个人，我们就势必要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有谈到亚伯的地方去找蛛丝马迹。那就回到我讲过，我们解释圣经对一个不清楚的地方你想要解释的时候，你就要找有比较清楚一点描述的圣经来解释这个圣经。那这是一种叫做已经解经，那这个也是一种联想的工作。嗯，这个联想有它的危险性吗？有。我礼拜三帮那个同一社主持那个告别礼拜，当中可能有人来哈，礼拜三帮他主持告别礼拜，有一个从新西兰就是尼亚孔美国台武教会有一个弟兄回来，他说要跟我见面，我说我礼拜三要主持告别礼拜，你要么就来参加，那我就可以跟你们可以，他就跑来了，然后他拿了他的电脑说，牧师，我们去年我们教会有发生过大的问题，有牧师在解释圣经，他觉得这个在解释他不能接受，可是那个牧师很有恩赐，所以很多教会觉得他来的教会进步很多，所以应该他当牧师，他觉得感谢。后来那个牧师是离开的，他可是他就变成是因为他在里面他就是坚持对面这个教导，对，他就牧师你要不要听？好吧，他今天看他就晃，他把他的上课都录音了，就晃掉，我讲给你们听，看你们觉得这样的解释好不好？他说，我们夫妻性生活是敬拜上帝，夫妻性生活是敬拜上帝。那为什么呢？你们夫妻当结婚的时候，夫妻性生活是不是有肉红啊？肉红那个不是血吗？你看旧约他们在敬拜上帝杀羊，不是也流血吗？你看这边流血，那边流血，那边是敬拜上帝，所以夫妻性生活是敬拜上帝。他是这样解释哦，你可以接受吗？你觉得这个解释怎么样？这个也是解释啊，你看他就是从敬拜里面要杀祭牲要流血，那你们这边也是流血。我说，嗯，这个解释我第一次听到，可是我就觉得怪怪的哈，是有连过来，可是连的地方就是血啦。这样的话，我想跟那个牧师说，我有一天如果拿一个榔头，然后那个牧师来就从他的头给他敲一个头，然后敲一个洞，他流血。我说你怎么敢打我？我在敬拜上开玩笑，你打我还行吗？哎，那你不是流血吗？ 就会那个在上帝不是流血吗？你也流血，他也流血，那我打你，我应该去敬拜上帝。如果你知道那个解释的问题吗？很多解释圣经，你不要笑他这种解释，有很多解释圣经，其实我包括我在里，我们常常都在讲啊，解释也是这样，找这个关联。问题是，你怎么去解释？那我现在讲说，圣经大家都一样啊，牧师有一本，你有一本，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要听牧师讲道？我凭什么？他念神学，念三，你在念什么？我就是要念怎么去解释啊？那牧师解释有没有可能错？有可能，包括我。但鼓励说你们要听完以后，你们要讲，如果怪怪的，就不要马上听下去，都放着，没有关系，对不对？再想一下。那我现在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而且以下所说，你们小心听之，这样哈、哦。我真是警告你们了哈，我不是啊。那我们来看哈、哦，这个讲义有哈、哦，就是马太23:35。马太23:35。这是关于亚伯，上帝为什么看中亚伯呢？你凭什么说上帝看中？上帝是随便吗？反正我老是喜欢上你怎么样？是这样子吗？还是不是这样？马太23:35，这里呢，耶稣这是耶稣讲的话哈，耶稣讲的话有涉及到亚伯这个。那我从29节吧，这个头开始来念哈、哦。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啊”这里提到两种是打架，一个是先知，一个是义人哈、哦。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既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就这样，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真的。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我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耶稣骂人之中的哈，可能逃脱地狱的惩罚。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那里，有的你们要杀，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打，从这层踢到那里，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好，接下来他怎么说？说从谁开始啊？义人亚伯的血，一直到哪一个为止？到在你们的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这个是这是耶稣的说法，他用一个我说的括号 the bracket， 他这个括号的第一个括号是亚伯，他称作义人亚伯，因为全世界第一个被杀的就是亚伯，可是耶稣把他称作义人。对，为什么上帝看中亚伯？因为他是义人，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耶稣讲的，这是我的人讲的。那个亚伯就是第一个被杀这个人，义人亚伯啊，这是第一个。最后一个旧约结束，因为耶稣在讲到的时候，新约还没有结，所以他们的圣经是到旧约这样。旧约的最后一本的最后一个被杀的就是撒加利亚，所以耶稣就是说，整本圣经就是记录你们犹太人怎么样杀义人跟上帝的争执，所有先知义人都是被你们祖宗杀掉的。你们这些是杀人者，简称这样。那这个撒加利亚很可怜呐、啊，他是在上班的时候被杀的。所以圣经说是在殿跟坛中间，所以他是在侍奉，他是在庙里面啊，就是在殿在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被杀的。然后这些人他们被杀是因为他们是义人，因为他们是先知。好，我要讲一个我的感想。请问你们，牧师有没有可能被杀？牧师啊，在美国的牧师讲到，然后有人就把他去把他杀掉。台湾的人是比较有修养，要小心说牧师，或是在讲道的时候被杀掉哈。我不高兴，我就不听你，跑到别的教会去听就好了，算了，算了，杀。好了，但是呢，台湾的牧师有一种被杀，就是到你任满的时候就被杀了。他不用枪杀，他用人体的教堂杀掉他。以前我小的时候，台湾的教会我没有听过那个牧师怎么投票被杀掉，没有。台湾人对牧师吼毕恭毕敬，很尊敬的，人的仆人，帮我们解决。可是这个民主运动的精神，慢慢的传到教会里面来。教会不应该民主，教会应该是神主，对不对？神当主。 我就是个民主，民主就是老百姓决定啊。阿牧师讲到要不要得罪，应该不应该得罪，应该还是不应该，应该啊，不然牧师就不叫先知的家。可是得罪人人会高兴吗？当然不高兴，我立白到时候就给你一个打法，看你怎么样。他秘书啊，他讲到除非他做庙工，你知道庙工吗？他是负责像赛田江把田收好就好，其他都一岁五年像一岁五都不要涉及到弟兄姊妹长老执事的生活，他们的邻里，他们的智慧 都不要涉及，你就只讲祝福的话，还有负责这个赛田江收好，这样就不会得罪人。如果你真的要造成给你的任务教导你要指责人的错误的时候，就得罪不会吗？还有台湾很多教会哦，你看我们教会这么多人，其实只有这样一团一料霸掌哦，那个肉重，你只要抓到那个重的那个头，一抓起来就一把。我们教会是这样，大部分教会就是三四个家族而已，你知道吗？那、啊、你得罪一个，你就是一堆。我认了一个人，你得罪他啊，你工作坏的呀，你不服我。教会都是这样，都会挤在一起。好，你说我不当先知，我不做牧师，我只乖乖的做人，会不会得罪？因为这里提到两种，一种是义人，一种是先知嘛。那先知的他所以先知要指责别人错误，当然得罪人啊。说我不要都做牧师，我不指责别人错误，我就自己做好人就好了，我不管别人，这样可以吧？这样会不会被杀？亚伯就被杀了。有这个可能吗？你没有讲别人不对，你只是照该做的做。至少我在台大当医生，我知道有可能。一个好的医生，当那个病人送红包的时候，他不能。为了不拿红包，他明年在争取的时候可能被杀掉，有没有可能？有啊，不是为了拿红包被杀，是为了不拿红包被杀。因为全科都拿，他里面有哪？如果那个药厂为了要卖药，就请你们去吃饭，不是吃花哦，是吃沙花，你不要沙花哦。那你是 reason， 主任怎么都去了，你敢不去吗？你觉得那个不好，对你的婚姻，对你的道德不好，你说？不信你就知道，明年你就完了。这种东西很奇怪，这个叫劣币驱逐良币。大家都做，你不做，你就不做，你什么都不讲，你就不做，本身就变成是在想别人的不对，会不会？你都没有讲，你就是不做而已，就是说我不卖，做这个事，对不对？如果你做了，大家都安心的，对不对？好，如果你没有去，后来报纸有人检，那一定是你嘛，因为你没有去。如果你没有去，一定是你泄露消息，所以大家喜欢说大家都做，那、啊、这样大家都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觉得这样容不得好，那、啊、这样就没有比出来。哎、欸，奇怪，你只是为了坚持你的想法，不做什么事情，本身就会被排挤，就会被攻击，会不会？对。那耶稣讲就这样，就是义人亚伯，还有先知撒迦利亚，就在你们这些当中被杀掉。再讲一个，我们这里没有那么残忍把他杀掉，但是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排挤，一些觉得他在我们当中实在是不好。我们喜欢是大家都一样，这样大家比较舒服。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感觉也是这样哈。那我要感谢上帝的是，我刚好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哪一次神经不对，我就没有选择那种说会去吃饭的车。我们那一车的老师可能说是精神不稳，所以他们去。我再讲一个，我实在是很感谢主的。在那个时候，你小 reason 实在是你自主性不高了。刚好我们科里面呢，都只是主播嘛，好，没有什么老师，我把整个那个教授绝对不管，就没有这个小 reason 就不要担心说要不要吃啊。教授不吃，你小的还敢去吃吗？教授都说不必啊，他说不必，连婆婆都不敢。那些药商说怎么办呢？我们要对你们表示感谢，我们要表示感谢很好。我们到望人会的时候。哦，是这样。你在万年会就跟那个医生吃饭不一样，万年会是包括公园， 包括护士小组，包括所有的大家都一起。那科里面大家一起就是过年，大家高兴，大家一起吃饭。如果你要资助我们这次，而不是只有给医生，这样会说那个贿赂跟资助这里就有点分出来，因为那个是整个。另外，你一定要帮助我们的话，你帮我们买杂志，就是我知道我们科里接受的唯一两个。如果忘年会，你就捐赠给我们忘年会，但是你不要让医师特别去吃饭或什么，那个不要。如果你要给医师，你就给我们买杂志。所以我就记得我们在金陵课上住院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台大医学院查什么资料，因为所有我们需要的杂志都有药商，就是他们只是一个是杂志后面带一个章，就是哪一个药厂送的杂志，我们就很方便。我们下班就在走在自己车里面，因为在医学院很多有学生也要去啊什么的，就一直找不到。这是我从那时候的经验，觉得很感谢给我那样的环境。可是不是每一个志愿者去的环境都是这样，有可能。有一些原则的人，你会在心里跟着人家一样的人比较好做，比较容易做不定哈。好，那么第一个我讲到这个马太23:35提到义人跟先知，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先知的角色，有可能就是他的表现，先知他的原则可能会被排斥，可能会受人家排挤或是欺负哈。再来，这个义人怎么是义人呢？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3:9。约翰一书在新约的后面，约翰一书3:12，我从11节来念。新焦点和本是在266页新约的部分，这里圣经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再来就提到该隐。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那些邪恶的，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都恨你们，不要以为欺耻。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住在始终，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好，这里提到亚伯被杀的理由，因为他行为是善的。刚才我们提到说他是义人，这是一个男子，他是义人。那你说凭什么说他是义人？他做的行为是好的，这是两件事哦。义人是一个称呼，一个他形容词，他是义人。可是义人的称呼是来自他的行为是善的，他做好事，所以被称作义人。这是两个的观念，这是我给他观念。这个都是讲亚伯。那第三个圣经呢，是在希伯来书11:14。希伯来书在哥，约翰一书在往前一点点啊。希伯来书11:14，这是关于亚伯又讲了一点点，关于他的描述。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以神，在这里提到他讲到另外一个想法是信，他说因着信献祭以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要试着去连他。那这是我的连华，你们可以不同意，就是说像那个血，人家那两年纪我不同意哈。你怎么把这个希伯来书讲的是信，因信所以被称义，所以他见的是这个约翰，可是那个。约翰一书说因为他的行为是善的，所以上帝就接纳他，他的哥哥就他讲，所以这个就不对。然后耶稣讲的就是说他叫义人，对不对？义人，那当然因信称义就是义人，这个了解。好，那么这里有三个东西，他们关系怎么连呢？信，这是一个关系，一个动作，跟神的关系。再来就是义，再来就是那我们就行善，这三个之间你怎么去关联呢？关于亚伯，圣经有什么就提到他有三个特质。那我了解的基督教的神学，他的连法是信是第一点，信了以后呢，上帝就把你称义，这个称义了以后呢，你就开始能够活出有善行的一个结果。所以信是一步， 善是结果，这是基督教的说法。佛教的说法是 reverse， 是刚刚讲嘛，善是重要，行了善就成义，所以佛教是印象的，所以佛教信都不重要，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行善，行了善你就积功德，知道吗？我们叫积功德，就有结果，这个结果就会帮助你脱离轮回的苦难，进到涅槃的弥合的那个境界。所以善是基，义是结果，那个义就是最后最好的你状况，得到最佳的状况，不管你叫涅槃、叫天堂、叫西天都好，你得到那个结果。基督教好像是这样，基督教认为说，是信，信了以后你变成真义以后，开始就有善行出来。那这个你可以决定接受或是不接受，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对吗？因为基督教也讲叫善，佛教也讲叫善，不同还是有不同。不同在佛教跟你说你要行善，因为行善你才会结善果。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讲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被成圣以后，你就要结出跟你的信相应的善的果，所以那个果子是在后面信了以后才出来的。还有，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讲说，我常常就跟认识的人说，你可以问自己说，我自己如果不信耶稣，我可以行善吗？如果可以，我不需要信耶稣喽，因为你是行善喽，对不对？你就行善，行善。如果你自己问自己说，其实我很多东西我知道，我不要做，可是我做不来。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不要失望。信我有帮助，让你可以做到你做不到的事，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谓恩典就在这里。所以基督教也讲到要人行善，可是它基本上是说人是不能行善。基督教对人的看法是悲观的，对不对？所以才需要救人，你知道为什么？佛教基本上是乐观的，所以佛教不强调救人，强调是要自救，知道吗？自救，救不好下辈子再修，反正他也不会把你请上，都是佛道。就是人嘛，这有两个，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虽然都有涉及到善这个观念，都强调要善，但问题是你怎么做到善行的这一个结果？根据亚伯圣经的描述，他因为信上帝，所以他献了祭，他被上帝称义，所以献了祭被上帝接受。他信上帝以后被称义以后，他日常生活活出一个善的样子。这个后来我会再跟你一些参考资料，所以整个接受他的献。该隐名了，所以他做不出这些结果，他见了自己上帝就不接受。那这个我上礼拜讲，就是说那个伦理行为要当作你宗教行为的基础，伦理行为不能支持你的宗教行为，这个宗教行为跟上帝不悦纳，那就不接受。好，那这是我们在讲义上说到的哈、所以呢，耶和华耶和威啊，先看中亚伯。他中亚伯有三个，一个是他的信，一个是他的称义，第三个是他有善，这三个要连在一起哈、很多人信耶稣只有信到因信称义，然后后面那个善行就出不来，爱信的心也出不来，这是很遗憾，这个也是有问题。那有时候我嘴巴信了就好，那信到你的行为会否决，那个信的。记得我会跟你讲那个亚大那个认识吗？好，我认识上帝，对不对？感情信到上帝，那也是我很感动啊，我很有感情。是因为尾声嘛？他尾声从哪里看出来？从日本天，是从礼拜天。礼拜天看不出一个人，从每一天生活上的言行举止看得出来，这耶稣基督对别人有没有爱的尾声啊、好，那上帝看中这个耶威，看中亚伯，然后再看中他的动物。那关于这个义人或是行善的人呢？约伯记有一点点描述，我们要看一下。约伯记是一章。约伯记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502，和合本圣经旧约502新标准，他提到一个义人或是一个行善的人，他有哪一些表现？第一个说，你若相心安正，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 就当远远的除掉，不容非议住在你的帐篷之中。那时候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好，那么这里这个约伯记就提到两个东西，一个叫心，一个叫手，对不对？他说你要把心安正，然后你手里不要做不好的事。那我们刚才提的约伯哈，他信上帝，然后他被称义，然后他有赞美。那这个行为本身有一个东西，我们叫动机。一般来讲，在旧约或是一般的国家，他只问的是你的动作，就是你的手有没有做不对的事情。你心里面怎么想，这个管不着。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说，其实每一个人会做这些动作，都是因为心里面先有那个意念，把那个意念你要处理，不能只有处理动作。哦，没有啊，我没有怎么样，动机啊，心里面就恨一个人。他耶稣说，那个人要处理。一个善行应该还要包括到它里面的善的心呢、啊，那个善的动机，这样才可以。那约伯记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只是有手，还有包括你的心要安正。耶稣也教我们说，如果你手有做不对的事情，国家会找你；啊，如果你心连，国家不会找你。啊，但是你如果手不做不对的事情，所以不讲不对的话，只有心里不对，那结果呢，别人都不会怎么样。只有你打，趁你走，但是你要紧，因为你没有骂他，也没有打他，什么都没有，他活得很快活，他都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没有对他做这种动作，你心里面就痛苦、受苦。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要这么受苦吗？将来审判不讲，你现在就自己每天都吃不好、睡不好，你何不让自己自由一点，何不让他就睡在他里劳苦？一般正中很重要的是，你能够饶恕吗？如果你不打算打他骂他，你就让他走嘛，你何必把他记在心里？就是有很多人他是不要记在心里，记到死还是要把他记在那里，就不甘愿就让你过去这样，那就是心的问题嘛，就是死的问题。好，那我们再来讲到该隐的心理，这个第四章第五节，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可以从第四节来看，亚伯将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友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我们现在要来谈这个发怒的问题。Anger。圣经所讲到人的负面情绪，最基本的、最早描述的大概是两个。第一个是 fear， 害怕，就是亚当的情绪。亚当偷吃那个什么果，当上帝到园中游，然后叫亚当的时候，亚当说：“我就害怕。”害怕的结果是什么？就躲起来，对不对？害怕，他就逃走，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反应。第二个负面的情绪，最早被描述的是这个，就是愤怒。愤怒的反应是什么？愤怒的反应，它是变脸色，后面就是他杀人，他把他弟弟杀掉，这是愤怒。那我要给你一个心理学的架构，就是说，到底愤怒怎么来？好，先有一个第三知觉哈。perception， 先有一个 perception， 要有一个刺激进来哈、哦。这个刺激呢，可以是从外面来的 external， 大部分是外面来的，也可以是从里面来的 inner 哈、哦。有一个刺激进来，那你上帝给我们有感官嘛？我们你受到这个刺激以后呢，那我们就开始作用了。进来一个叫做 cognition。我们就要确定那个刺激是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memory 就进来作用，我们的记忆帮我们认出来这个刺激是什么。好， 那是什么以后呢？我们再来就要开始跟他说，那这个对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发生到我的身上？那就开始你就去拿关联的时候，你就开始 interpretation 啊，开始是解释啦。这个解释背后呢，就有一个你的 value system 啊，你的价值体系会影响你，也是这个刺激对你有多重要，有没有关系？好，你这个解释一来以后呢，你就开始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是上帝给人的自由，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决定说，如果这个刺激对我是不利的，啊，如果很重要，不是小事的话，那我一定要处理，你不可以说放它过去，然后做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以后呢，他就把命令呢就会送到三个地方，一个是 CNS， 一个是 TNS， 一个是 ANS。那个 CNS 就是 Central Nervous System， 中央神经系统。我们的神经有三套，那在这中间拨下去，碰到这中间那一套，从大脑、小脑、前脑，然后中脑一直到眼睑哈，这个整个那个我们叫中央神经系统 ，Central Nervous System。它从那里都长出那个细细的，像树根这样长很多那个，到旁边去的那个我们叫周围、周边，叫 Peripheral， 就 TNS。就是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啊，就是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entral。这是 peripheral， 这是周边的啊。那第三个呢，叫做自律自主神经，它是好像佛教主跟天主教主的念珠，它是一条线，然后一个一个珠子这样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那个肩膀哈，肩膀下面那个。我们的脊椎骨的两边有两条链珠，那两条链珠呢，是我们管理我们的人生的自律神经的那个，我们叫做交感神经链 （sympathetic nerve chain）， 它是两道，因为各管一边。那另外呢，还有一堆呢，是从我们的大脑的第十讲，因为它没有乖乖停在大脑，它是全身到处，我们叫迷走神经，它迷掉了那个，它从那边呢到全身，还有从我们下面还有一小块从下面看，那这两个是一个平行的一套。那个交感神经呢，是一套，它另外这一套叫副交感神经。如果你神经还有一个印象的话，这两个都是管理我们自律的，它是自己管的，叫 autonomy 哈。好，那自律神经呢，它最主要是要动员我们全身的系统来帮助我们中央的决定，然后周边要执行的时候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它是资源部分，它是后勤。那比如说，你不管是害怕要跑，或是生气要打，或是要什么，或是要快速，这种需要力量，这从哪里来？需要全身动员，从哪里来？肝，肝里面的肝糖，很短时间分解，变成什么？变成 glucose， 变成葡萄糖，干嘛？送到血液，因为打仗要火药啊，要能力啊，你没有那个能力，你打不出去啊，很快速就把那个能量要吃出来，肌肉马上要动员。因为要跑要打都要肌肉，肌肉力量很好玩的，在那个我们的肾上腺，就是神经透过交感神经透过肾上腺分泌以后，全身都动，包括心脏、呼吸什么动能，因为你需要很快的运动，所以心脏要加快才能够动得到，血压要升高才能够大量的动，呼吸要加快，因为需要氧气很多。好，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 ready， 我们注意好，那 ready 做什么？这叫决定啊，要跑还是要打？那个就是 TNS 要决定，这个中央管制要决定，要打还是要跑？好，那这个命令一旦决定以后，这个就支援部队好了，执行的那个警察就是那个 TNS， 那个是透过那个我们那些机器的神经，里面有两道啦，一道是从前面这个 perception， 眼睛、耳朵听进来的交集进来以后，经过我刚才讲那个判断以后，决定要的时候就用那个运动了两个，一个是我们的腺体。有的人气得会哭人啊，很累，就是也流口水，气得流口水，就是分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肌肉，嘴巴的肌肉，全身的肌肉，嘴巴肌肉就是骂人啊，全身肌肉就是打，那就是这样。这个是全身的肌肉系统，就是能够让对方知道说我在生气，或是我在害怕，或是怎么反应的一个很重要。那这个已经是出来的了，这个是反应，就是动员。这是做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呢，它会送， 这个决定呢，会撞到这个 value system， 撞到这个 memory system， 所以我们才会学乖啊，你知道吗？有一次经验以后，马上就储存到你的心腹，还有你的这个价值，价值是要衡量，重要不重要，要不要钱，都严重。好，因为我们每天东西太多，我们一定要排嘛，排重要的除以不重要的就让它过了算了，你没有时间拖延了哈。那你要排呀、啊。那另外呢，你要记得不记得，下次看到你还不知道。比如说小丑，这个小丑从来没有看过丑，看到丑不会怕，很简单，因为在他的记忆库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就他说那是什么？啊、哦，这是什么？曾经看过丑，看到别人被丑了，又看到你不会看那是什么，你看了就跑了。为什么？你的记忆里面有。那我们的记忆很好，我们的记忆是很好的电脑，它是可以啊，我们叫做什么？稍微一样就可以 match 的记忆。那个比较差的电脑是要百分之百一样，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把你丢下。你要通过电脑去 search 吗？去 match 吗？现在那种叫做 intelligent search， 你知道我意思吗？它只要一点点像，不一定要全部像哦，一点点像它都找给你，然后你自己可以决定了。比如说绳子啦、水管啦，反正细细长长的，它都给你弄出来说。这个那个东西，因为它长得有点像，那你就要再去分，对不对？在那里面你再去设，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聪明的电脑，哈、哦，就是我们人脑做这样，很一点点时间里面就完。那早上有一个经营周期，就是林宇宙就有来上课，我问他，就关于这个你有什么 comment？ 我讲的这个哈、哦，这个我们他，你想知道这个字吗？哦，是 spin， 应该是 paradigm 哈、哦。paradigm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架构。我给你的是一个精神医学还是心理学的关于情绪的运作的架构。这个架构可以用来描述忧郁，可以用来描述害怕，可以用来描述焦虑，可以用来描述愤怒，都同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学东西，我们要学的是那个架构，你怎么样去了解人的情绪。那可是那个内容是你要放进去，知道吗？你把损失放进去，出来就是忧伤；你把不行、不义，知道吗？不对，放进去，出来就是愤怒。愤怒看到不对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产生的这种东西。所以该人在这里，应该真的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两个都拿东西来，为什么要他的一定要我？对不对？愤怒常常也是一种我们叫催化性感觉。催化性感觉就是说，它是前面先有一个感觉，在后面再出来。那前面那个感觉，我解释说，我们叫做羞，我们叫恼羞成怒。听懂这句话吗？就是说，我们两个，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我来拜拜，对不对？哦，拜他上帝没有要平安梦，但是我就觉得上帝不要自己去忙，要拜。那不一样啊。其实跟我，你知道吗？两个那边啊，两个都穿西装，都好好的，啊，那个一放下去，哎，不，上帝把他拿走，我就还在弟弟面前就老脸没得板了。你就说呢？那你是怎么样啊？怎么会这样子啊？那弟弟，我没有什么不对啊，对不对？我就去种田的，我就拿来对啊，不然怎么啊？你养你拿养来，我拿钱来，那这样对啊？那会有那种感觉吗？你怎么不公平啊？所以说。有可能他有羞辱，他觉得说没面子；啊、另外一个他觉得不公平，上帝凭什么？其实上帝有跟他讲，有没有？上帝有跟他说：“为什么要变脸色？你若行得好，你不能接纳。”上帝有直接跟他回答，他听不进去，他没有办法，他不高兴了，他的愤怒到变脸，他变的脸色就是 energy， 知道吗？每个人生气会变脸色，啊，有的不一样，有的气得脸红花白，有的气得满脸通红，对不对？就是神就那个周边血管哈、哦，那个结构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害怕就浑身冒汗，有害怕就先干瘪，或者连嘴巴都干掉，这句话。你听过台湾、中国有个故事吗？有个小将，两个小姐很聪明嘛，然后一个是很会流汗，一个不会流汗。皇帝就叫他流汗，一个就是聪明了。现在你为什么一直流汗？那个小子，我看到你会很胖，所以我就一直流汗。那个弟弟就是都没有汗，那你为什么不流汗？我看到你怕的汗都不敢流出来。 真的两个都很怕，可是他们的神经就神经线就全部没什么不同。有的人一焦虑就嘴巴就破掉，有人一焦虑肠子就破掉，就会去人一焦虑屁股就长一个疮疮叫心肠。同样都是吃饭都会焦虑，可是我们叫做你有一个那个应该叫道，就是我知道我的问题就在嘴巴，有问题嘴巴就破，那我的胃就不会有问题。有的人不吃就这样，有问题嘴巴好好，什么都好好，肠子好好，就是胃。有的有问题就是拉肚子，正好有的有问题就拉不出来。那个刚刚讲了，就是我们的 ANS 啦，就是我们身体的自律神经呢，不知道，但是都会有反应，你没有办法把它遮掉，不容易遮掉。好。那现在我们来谈，我们这个架构谈好的这个架构，我们现在用在该隐的身上。该隐就是他献祭，他只是献祭，有上帝来拿着比基的没有拿。如果根据以利亚的说法，那个就是说天上一部下来，不是把那个祭物都烧掉吗？那个另外四百五十个先知弄了半天，他的神明祭物丢掉，没有来弄掉啊，所以就那个神明掉，那表示你们是假的。我的神是真的，你看都来吃掉。我们台湾人他们都拜拜，因为会弄一些什么水果啊，好吃的东西，结果那边拜拜嘛，他不是要请神来吃吗？大家就请神来吃啊。如果有一天你拜完神来，水果你会怎么样？你很高兴，哎呀，神明显灵，你这样把水果要煮的都给烤焦了。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拜神明的时候，我们虔诚希望他来吃，可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点一直在忏悔的，是吧？真的真的来照你说的，你就说啊，我奉这些就是要供奉你嘛，让你吃嘛。真的来吃掉了，你下次恐怕有点担心啊，是老鼠来吃的还是人类小孩吃？可是我们很放心买很大很好吃的，因为我们现在不会吃嘛，对不对？拜完了我们自己吃。这个没问题啊，然后呢，我意识到了嘛，我最尊敬的，我都给你最好的，好，那你是来吃敬你的敬。可是在旧约不是这样的，在旧约不吃就是上帝不喜欢你，就是没有啊，所以这个该隐就不高兴，对不对？为什么他的你就要，为什么我的不要？你是口味偏差吗？你是偏见吗？你是对我歧视吗？所以他可以骂上帝，对不对？不是他可以就怪他自己啊。你昨天有没有打电话跟上帝报告说我不好还是怎么？不然怎么今天我们弄了又什么上帝怎么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要我要？啊，这种东西我们都叫做外界作用，心理上面一种回馈。你自己碰到挫折，碰到问题，你不会反过头来问说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其实上帝就是要劝他说，你要不要？你看看今天遭遇到这个结果，是不是你自己有什么问题？你要不要看看，知道他信不信？基本今天他就声音都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他回去之后反省自己，然后就悔改啊。下一次上帝就要他了，他没有做这个事，他把弟弟约到外面，好的。当然，他们约到外面就是讲话，那约伯讲的话，所以又没有我们在讲这个约伯跟该隐，放出去写的太短，就只有那么简单就带过去。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想问。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怎么产生的？那就愤怒的时候，因为我们动员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发出很大的力量，害怕也会。那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害怕、愤怒、喜爱等等呢，都会引起同样的这个动作。可是到最后呢，这个 ANS 的动员是一样的。害怕的人心跳会加快，血压会增高；愤怒的人心跳也加快，血压增高。第一次被爱人见到的人心跳加快，血压增高。真的，你们第一次看到你所爱的人，有没有觉得很高兴？脸红起来，呼吸也困难，有没有？就那个就是那个温度完全一样，这个就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如果你要你觉得你朋友很爱你的话，带他去很伟大，因为他到那个地方，他就心跳加快。他第一次看到你爱你的时候，就心跳加快。突然有，哎呦，我怎么越爱他，怎么他心跳越厉害？ 这就他们心理实验没有做出来，因为后面是相同的，那我们在解决上面会有这样的刚才讲那个影响特别有血有血啊，所以这个有关系嘛，它会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在恋爱的时候曾经经过很大的危险，经过很大的困难，那个爱情性质没有什么坚贞，那是你的经验上就是这样。如果你一旦一开始交往都很顺利，都没有压力，没有什么问题，那个爱情就是这样，不会改变。可是如果父母一反对，那爱的生意来了，而且我们各位做父母要知道，你不要增加他的 AMS 啊，你给他增加起来的话，你本来希望他离开的，他反而就在一起，因为他那个心跳要加快，血压要升高哈。那解释是说我更爱他了，因为爱跟怕跟怒，彼此最后的那个我们叫 final common pathway， 最后都跑到同一个 AMS， 通通一样。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很难分得清楚，这个是爱造成的心跳加快，这个是怕造成的心跳加快，还是这个是恨造成的？我们没有我们这个能力，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会 cross over， 这个 cross over 不一定是对，但是有这样的效果啊。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帮你讲到这个该隐的心理学嘛，就是那个愤怒、害怕哈、哦，那变了脸色。那我这里也讲到说，他的大怒的动机是嫉妒还是失意，我们不知道，甚至没有讲。那人的愤怒呢，常常是易怒。这个讲到这个愤怒的这个逻辑啊，他的解释，对生气的人来讲呢，他一定是有道理的。很少人发现自己没有道理还会生气，发现自己没有道理就会贪心，就不会生气这样。对不起，如果比较有效会更加道歉，如果没有这样的至少就不会在那边嚷嚷了，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理智了，所以一定是理智才去撞的人，就是发现自己对，虽然他的逻辑可能不对啊，但就他的逻辑来讲是对，所以说我气到死也是合理的，这样的话所以说因为说他不对啊。那李代宁有这样讲到吗？就是那个水在山上会有声音，在茶杯就没有声音，因为山不一停就没有声音嘛，也不能都是因为不不义不平，心里面就有声音，也不应该，我要处理。所以基本上来讲，我认为愤怒本身不是不好的情绪，它是处理不平。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你在处理的时候，那个不平是真的不平，还是你自己错误解读的不平？所以问题不在愤怒，问题在 interpretation 跟 decision 在这里。那今天早上那个余周是有 comment， 他说愤怒之所以危险，在于在愤怒的时候，我们那个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就完了，这是愤怒的危险。他没有时间让你的理性来在前面，那个愤怒的过程有没有问题？没有时间，零点几秒、十分之几短的时间内就完成。所以，人就劝说你在生气的时候，先练一二三四五六，算到十，然后你再发出来。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就是说看见不对了，你也认出来那个是什么东西了。那现在你解读的时候，跟这个东西呢，你需要等一点时间，不然你到这里来，你都失去了，不谈一个失去了。所以在这里要买时间，买时间的理由就是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来重新评估，不要评估错误。我们评估错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英文叫做 topic personal， 这个中文怎么说？就是说人家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上帝他接纳亚伯，没有接纳该隐。他没有特别要让该隐没面子，没有这个意思。可是该隐就把解释说，你这样做就是故意要让我没面子，就把这件事情解释成你是特别故意要对付我，但我就不高兴。很多时候，一般人做一件事情，他不一定针对你，可是你就把它解释成针对你，你就不高兴。讲到这里就很有感觉，牧师讲到没对，往往是这样。牧师根本不知道你们这个礼拜的故事有没有发生，根本不知道。可是准备的时候刚好提到打架，所以他就讲说：“哎呀，做先生的啊，不要因为你肌肉练得比较大哦，容易就打老婆。”那欧巴那等下你讲卡丁波，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啊。啊可是你一听呢，昨天我才打老婆，为什么今天牧师讲到就讲了？这个牧师真的就是要给我们面子，让我在这个教会，连教会都没有人知道你们打架。可是呢，你因为你自己里面有这个事情，很容易就把人家讲的一般的或什么，或跟你一点点关系的，你就把它连过来，就叫这是什么？一旦你认为是对付你的，你当然就不高兴。你凭什么给我难看？你为什么要对付我？这就会反应出来。所以， 重要的不是能不能愤怒，重要的是在你要愤怒以前，这个东西有机会再重新处理吗？这个解读的问题，这个是跟你的优先顺序、你的判定有关系，所以这个决定要怎么做的问题，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不觉得说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都不会生气，我看这个很糟糕。很多全宇宙、全世界的改善都是因为愤怒来的。南非的福祉主教，美国的那个马丁金路德，都是这样。他们那个整个社会在欺负黑人，就生气啊，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他们也是人啊，怎么可以把他们不当作人看？就这个愤怒，这个愤怒，然后慢慢才带来整个社会的改变。愤怒其实不好，不好在你把它解决错误，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还有你反应过度，那个决定的时候，它最困难的就是因为你的 energy 那个力量很大，大得很可怕，大到你平常力量的四五倍大。你在开玩笑说那个火灾，你有火灾吗？你家有那个买了一个那个保险箱，放在那个居民区，怕小偷偷放在那边，那很重啊，火灾啊！不，他们怎么跑？外面哎，没有，又一拿下来，你家没有火灾了，回去了，拿不起来了。五个人都抬不起来，刚才你一个人跑出来，到晚上，一般为什么这样？很简单，因为那个洞，因为那个洞里嘛，好像那个蒙面来的。那个阿杰那里出来的时候，那个整个力量，所以我们平常在走路，我们在拿东西，我们都只有用四分之五分之的力量，就拿不动，因为你没有那个动的力量，没有把连根可以动的都弄出来，这是很大的力量。那这个力量不止大，还快，是吧？很快，啊、常常的，还有那种点赞的，比如说一个爸爸生气，比如说你的小孩，一个怎么样的力？有时候做了一下，做到一半，哎、啊，有点小孩本来在幼儿班，本来在幼儿班好好的，不小心就给他溜出来，溜出来，哎，跑来这里赛跑这样，让他做一赛，他在那边，我很高兴，在那边绕圈圈的，刚好是你的小孩，看你会怎么样？第一个会不会现象？我说你的小孩都好好，为什么我说小孩都做了一半来这里闹哈、哦？大家都知道那是我的孩子，我会说大家不好啊，这叫退休精神，知道吗？别人一直知道，就不一定说会怪你教孩子，不一定的。但是你已经这样的时候，当然就第一个害羞嘛，哦，脸不好看；第二个刚好跑人，他不可能担下去，怎么样？所以叫你进来哦，变成愤怒了，哦，本来就害羞嘛，变成要打他了。就想不到一打完，后来第二光点来说，脖子给你扭断了，有吗？有啊。我碰到那个太太要的，他赚一点利息，然后就。对着他先生把房屋再去贷款，这个叫拍，听过吗？第二贷款，那利息很高啊。那你知道那个是香港，那个是现实，我们不知道啊。那你们家没有在外面做生意不好的呀、啊？他有时候我们公司也从哪里来钱？那是售后员呀。就看懂了，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回来，我的营养品管就这样就泡汤了。没有什么就几个做不了就脚踢他一下，结果就断了。现在第一点嘛，是这样子的，真的脚腿就断了，就这样踢一下而已。愤怒，知道吗？讲那个比赛讲，听过知道吗？就是在愤怒的时候，你那个力量抓不紧，你以为没什么，可是因为他那个 NS 在后面那个很快很大，所以愤怒不是不对，我们要小心两件事。第一个是我们解读的时候有没有太个人化。就是以为人家是针对你，人家就是这样。因为你一旦个人化，你就很生气，对不对？你凭什么要对付我？人家如果是对付你，那还如果不是对付你，那就是误会，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把那个慢下，这样你有机会重新评估。第三个，你力量要小心，你要记得，愤怒的时候那个力量不是你平常的力大，很大。所以，那个不能尽全力，尽全力的话，很可能就造成那个。没有办法还你的账，我就讲说该人大概结束要教他自己，我们叫做思爽，你听得知道吗？就是跟他谈的呢，马上知道哇，这个力量不得了，我就跟他发坏了、哦、很多愤怒发展上去，后来后悔莫及，很多没有办法，这是关于愤怒的心理学。好，给你们几分钟，有没有问题？ 心 open。有可能，这个我回去再查一下哈。你这个解释是另外一个解释。我以前读到的解释就是说，罪好像是一个情形，啊，罪要 overcome you， 你就会被罪胜过。其实那个罪应该是撒旦来的，就是说一个会让你犯罪的对象。但是你要治理它，你不要被罪所胜，你要靠着胜过那个罪。他是用那种好像把蹲在那边，然后治理它。那你讲的是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赎罪记还是什么？你心欧本那个不是罪，那个是赎罪，完全是就是说，然后心有献祭在那边的哈，那你就不要，好，不要这样，对，什么跟什么，好 ，great symbol 哈，那个解释就是从意义上的代表意义来解释。那个我讲过，那个就是传统上比较多，因为该隐献的是数字，那是人的，那那个羊是代表恩典嘛，就是耶稣牺牲啊，是整个羔羊啊。所以我们需要恩典，我们不要靠自己，这是一个解释。可是我自己不接受那个解释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上帝没有说先两个我就接受，上帝说如果你行得好我只一点啊，所以上帝只在乎那个事物的代表意义，因为代表意义在后来是可以这样解释，这个没有错。可是在这里如果这样解释，就变成是上帝因为看待事物不同，大家也就没有先去打听，哦，上帝喜欢恩典不喜欢律法，那为什么你就今天要靠自己，哦，你就跟你就换一条羊就好了嘛，两个都变羊就没事了哈。可是我觉得重点是在那个生活伦理跟宗教仪式之间的落差，这是我接受的一点。所以我一讲，我就说我念过的传统解释就是他讲的那种，就是这个的代表是什么，那个的代表是什么，啊，那个也是一种解读啊，就是恩典跟律法，这个解释等于我接受，就是恩典比律法好，就是我们的神学。所以这个神学在这里适用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要把它用到这里解释该隐跟亚伯不受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借物的代表不同，所以他不被我不接受这样的解释，所以我再用另外一种。那你就了解说，圣经一样一本，对不对？一样就这样讲过去。可是你怎么去解释？那不能说我的解释就是对的，不要这样讲。只是说，蔡牧师目前觉得是这样的解释，我不这样接受。那你们要决定说，你要接受这样的解释，刚才这个地方解释了，就是说，羊代表恩典。那个数据代表是律法，所以他们把这个两个已经解释成恩典跟律法。他当然选喜欢恩典，选不喜欢律法。要我们就是借着恩典来亲近，不是靠着行为，靠着自己的表现。所以说福产就是靠自己，他羊就是靠了，就一直把羊跟耶稣就是上帝的羊羔，这个也是连过，就好像我刚才说血有没有，就这样连过去一样。那这个连法，有的是我们一听就觉得不对，有的我们很难说它不对。像这个连的话是神学上是空，可是我觉得。在创世纪本身的脸里面，我不太接受的，因为上帝的回答是说你行得不好，所以行为是为主。那个机物本身，也许上帝有喜欢养，说不定有，就上帝在这里是你那个来跟他对话。这个我会同意，整个圣经都有提到律法跟恩典的对，这个对，这个没有错，这个是我们系统整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一个主，就是。旧约代表律法，新约代表恩典，或是怎么样？好，这个你可以很多地方得到知识，所以这个没有错。可是这一个主题要不要用来解读该隐不接受上帝不接受该隐的理由，是因为他献错祭物，因为那个代表意义不同。我不接受这样子。OK， 好，还有吗？很好，其实有他这样解释，你比较了解。我一直在强调说解释会不同。那我一直用不同，不要说不对，只是说。传统很久是这个解释，这个是这 tradition 很久以来所谓正统的解释，可是慢慢就有新的解释出来。那当你们接触不同的时候，我会把我接受的解释出来，我自己有我的选择嘛，也有我的偏见，但是我会跟你们说这是我的接受的解释，或是我个人的解释。那你们就要小心听，你们可以不得接触嘛，那个人会打个气要说，哎，这是三年接触接受的解释，那你们可以决定说，那我要接受哪一个，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常常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也有类似该隐的反应，我们比较不容易冷静下来反省自己，我们比较容易在我们身外找到一些可以归咎可以发泄我们愤怒不平的这样的对象，主帮助我们。既然你在该隐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该隐这个人他怎么样经历他的愤怒，怎么样经历他的愤怒，就让我们不要跟他一样。那亚伯给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他因为相信上帝，因为他就 对你生育，他就做出一个让你悦纳一个生活，以至于他献的祭被你接受，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借着信心来亲近你，也能够因为亲近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更有爱心、更被你悦纳的生活。所以我们在礼拜天到你的圣殿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敬拜能够被你悦纳。你要回去了，那我们今天就回家。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好的休息，我们可以继续的努力在社会上，来到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